新梅老师，在您的这本传记里啊，包含了十多位的文化学者，还有华人艺术家，他们的故事呢，我都看了，令人感动。有些是让我特别的惊讶，
嗯，
因为这些人生十分的精彩。我想呢，请您来跟我们说说看，为什么选择他们来作为您这本书里面，就是作为澳洲华人代表来记录呢？
嗯，我呢一直是在这里呢做中文传媒。做过日报、周报啊、月刊，然后我有机会呢接触跟采访到一些人。后来在我退休之后呢，我就想要写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人。后来呢，我就形成了一个最初的想法呢，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人是两组文化人，一组呢是华裔文化人。比如像萧红老师啊，田地呀、刘海鸥啊、毕希燕啊，他们这些作者，还有一些呢就是画家，比如说是沈佳卫啊，周小平啊、呼明啊，还有这个书法家梁小平啊这样的，我觉得他们的事迹呢挺值得写的，他们呢都是华人的背景。是吧，都是中国文化背景，可是他们到了澳洲来之后呢，他们就努力地学习这个新的文化、新的语言，然后他们创作出来的东西呢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融合，实际上他们顽强地表达中国的文化传统，也非常这个积极地接受了西方传统，所以他们这个产生的东西是这样的。另外一组人呢就是这个澳洲的中国通，这个澳洲中国通呢，他们有的人是学中国文学，有的人学中国经济啊，他们呢就是学了中文之后，他们就来研究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学，在澳洲教中国文学啊，这个研究中国经济，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他们帮助那这些我们这些大陆来的这个华人这文化人啊，那他们做的这些事儿呢也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啊，我就觉得这两组人呢是从两个方向来做这个文化的交流，来做跨文化的事情，所以我就想我来写这两组人。
其中海鸥就是作家海鸥的故事啊，特别令我感叹。他在80年代的时候，他就是在北大就是哲学讲师了。
对。
然后呢，在澳大利亚找到他自己的归宿之前啊。其实他遭遇了很多的生活挑战乃至困境，我从您的这个记录当中呢可以深深的看体会到这一点，也看到这一点，同时呢也看得出您和海鸥之间的友情。
是
你们是好朋友吗？
我们是小学同学，然后在小学呢我们两个都喜欢看小说，所以大概在4-5年级时我们就成为好朋友啊，然后呢我们的友谊一直没有断，所以我对他呢非常了解，所以写起来呢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而且我认得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们家连他们家的保姆我都熟得不得了，你知道吗？
哦，这样。
哎，所以我跟他的这个关系呢确实比较深。
那您是因为他是您的这个发小好朋友才写他吗？
不是，我也是被他的这个经历感动了。我觉得他呢非常曲折的经历，我觉得呢他非常有故事，那我想我就要写他。海鸥曾经问我，他说你写的这些人好像都挺有成就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成就，我说我不是写有成就的人，我是写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就是你的这本身的故事呢比较典型有代表性，所以
我觉得海鸥好像成就也不小，也写了不少东西。
是是，他
从这一单方面来说，就从这一个方面来说，出书方面也挺好，是吗？
对对对，是的，是他自己呢比较谦虚嘛啊，但实际上他在这个写作上的成就挺高的。因为我是在《东华时报》做这个编辑，做文艺版啊，那么所以我对这个澳洲的这几十位比较有才能的这个作者非常熟悉。那海鸥应该就是说你要数的话，可能在6-7位之内，你知道？但这样远，就是说这水平啊是这样的啊。后来呢，特别有意思。我这本书出了之后呢，朋友建议我说你放到北美那文学城去吧。我说好。我就放上去了，就一篇篇放，第一篇就放的海鸥， 结果呢，我当天呢放完了，我第二天出门了，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你快去看，已经5000人看了。
这么多人看，
这么多人看，
您意外吗？
我意外啊。后来呢一共有大概7000人看了，后来我知道原因了。海鸥呢，他是这个文学城的这个热门博主，他放了很多东西，包括他家族的故事，
好像半壁河山、
半壁家园
啊、哦，半壁家园。对，我之前采访过他，
半壁家园都放上去了，所以呢，那个这些人都知道他。然后我一上网看那个那些人留言呢，非常热情，说很被他的故事感动，也被你们的友谊感动啊。然后那个我。海鸥这篇是最多的，啊，上网最多，然后别的人也是也放上去了，但是就没有那么多，就2-3000人啊，3-4000人啊这样，田地也有5000人看呢。
虽然在对海鸥的这篇传记里面呢，关于他的文化文学方面的成就并不是您琢磨的重点，看起来，而是他的在澳大利亚的生活经历。为什么是偏重于这一点呢？
看中他要写他，就是因为他这个生活经历。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年之后来了，他又生病啊，然后他在这么顽强的情况下啊，就说把这些事情经历了，然后还集中精力来写作。所以我很看重他的这个经历，
到澳大利亚的这个人生意义，作为他的发小、好朋友，传记作家，您觉得他真正找到了吗？就是找寻自由的意义。
找到了，但我觉得，他在精神上是很愉快的，他呢，就是从小非常自由散漫的，非常觉得这个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他到这里呢，我觉得这个环境比较适合他。
顾明，我觉得他特别也是特别有意思啊，
他的这个特别有趣的人，性格特别有趣，哎，
性格特别有趣，
对。然后他跟我们是同事嘛，那在《东华时报》，那我当编辑，他呢是贴版的，然后呢他呢就意识，他是画家，所以他这个意识流式的，就这个他这个思维啊，
非常跳跃，
跳跃，而且呢他呢。忽然间的意识流的他就忘了，他就能出错，比如贴板吧，他能把这个文跟那个标题对上，然后呢如果我没检查出来就见报了呀。
这些都在传记里面真实的给他记录下来了、
记录下来了。对，他然后后来有一天呢，他就给我们带来了他那个他画画的那个照片。后来我看了，我是呼明啊，我采访过咱们澳洲的华裔所有的画家几乎，因为他们开画展怎么的，你呀、是最有商业潜力的，
商业潜力，
你的画能卖呀、能卖出去，你知道吗？
那后来呢？
后来啊，他就深受鼓舞，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后来呢，我们那个东华时报呢就不做了嘛，他呢就在家里安心画起画来，然后他就去找那个画廊，结果就开画展，后来就在这里就很红。然后呢他又想回中国发展，那回中国发展就发展得更好了。
呼明的作品非常有特点，作为一个女性军旅啊，有军旅背景的一个女画家，又如此有特别的自己的自身的这种个性特点。而且呢在您传记当中特别还提到，她的这个作品对于女性，尤其是女性裸体的这个绘画啊，她是深受中国作家莫言还有当时兴起的红高粱系列的影响。
对，她
这个是不是她的商业潜质的这个一部分发现呢？
是她呢在那个天津美院呢，天津美院曾经带他们到这个山东的一个海岛上去那个体验生活。这个海岛的这个渔民呢，这些特别是女的就特别壮健啊，特别健美，然后他呢就给他印象特别深，他就画他们，所以他那些大妞啊真是漂亮美呀、真的简直健美的不得了，就是他把他们画的呀让人简直非常感动。后来他又
他能看得出那种非常独特的，就是中国女性的那种性感、那种健美，他可能是非常夸张的那些线条，比如说丰乳肥臀。
对。
但是同时呢，你也觉得那个有一种特别的气息，有一种特别的东方美。
对，他那个画的那个好吃不如饺子，画三个就是那个女的渔民呢，在捧着一个大海碗吃饺子啊，然后他们的身上兜肚啊。都是那个中国画的，然后这头发上有簪子啊，然后呢他每个画都是陪衬了非常独特的中国背景的东西，哎，所以这个中国风格特别浓。然后呢他画的那个女兵，那女兵呢透明军装啊，就特别性感。后来在中国呢这个引起争议。
在中国引起了争议
了，
而他的这个绘画系列是在澳大利亚创作的，
创作，然后他到中国继续创作啊，然后呢，这个有一次这个展览在798啊，展览这个女兵，然后那个这个网上就传呢，说是那个老毛子俄国人恶搞我们，后来呢大家才搞清是他画的，啊，那个后来呢就讨论，但是。网上也有很多支持他的，说他这个性感女兵啊，这个系列非常健康，非常好，哎，反正他呢是一个极具潜力的人。
您跟他之间能找到任何因文化连接在一起，或者是类似的移民经历结合在一起的共鸣吗？
能。那我们都来自北京啊，所以在报社认识之后，我们后来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啊，所以呢他的事情呢我就一直就是我们的来往非常密切，所以他的经历，他的这个画也是让我很感动的。他呢确实是非常有才能的一个人，后来他画了几个系列啊，他画的这个系列呢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中国这个古代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叫那个好像是周昉吧，画的这个仙女啊，这些仙女们呢，就是在一直排成一排走，他呢就把这个仙女中的一些拿掉，换上了另外一些。他曾经画了一个中国的那个妇女，他就是我们像太阳，他就把这仙女跟这些不同时代中国妇女在一起，这么一大排，这么一个长的画，哎。后来他又画了那个向大师致敬，就是他把这些个仙女跟那个世界名画全都交叉起来，比如从拉斐尔啊，从那个安格尔他们的一起，一直到那个毕加索画的这几个他的这个长幅，我觉得水平特别的高。
您觉得啊，我们就说这两位女性从海鸥到呼明，她们特别的这个人生经历，是不是只有在她们是移民之后在澳大利亚才会有这样的特别呈现呢？
是的，我觉得到了澳大利亚，她们学到了这个英语世界的这个文化，对她们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像呼明的这个画，一看就是中西结合的东西了。就是不是纯粹中国，他把那个大师的画都画得很好，就是他这个里边结合得很好。
我们再来说说您这本书当中啊，有几位非常活跃的，被您称为文化使者的中国通，澳大利亚的中国通，其中呢有一位是周斯，19世纪末，您记录。他的曾祖父母曾在中国传教10年，
对，
过去几十年他都是活跃的澳中的文化使者，周斯当过驻华文化参赞，然后他写作，写他眼中的中国，他教书也在中国，教授中国文学等等，选择他似乎我都能理解，在采访他的时候有些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发现吗？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这个曾祖父啊，跟曾祖母在年轻的时候呢，被派到浙江台州传教，然后就在那里生了三个儿子，就包括他自己的爷爷。然后在那个1900年这个义和团的时候呢，就那点也不能传教了，所以英国的教会呢就让他们回国，他们就回到了澳洲。那这三个 孩子呢就非常怀念中国，他们家人都非常怀念中国。哎，他这三个爷爷整天的，他小的时候他爷爷还在，整天讲中国的事情。而且呢他们还他的曾祖父呢照了照片，就是他们在台州建了一个医院，培养了护士医生，他们照了照片，那个医院是个白房子。这个周思小时候看见过这个照片，可是后来呢照片遗失了。然后呢我采访了他，给我带了一个这个吸水烟的西湖，这个西湖上边呢刻着中国的古诗，我呢就觉得特别亲切。为什么呢？我父亲的祖母在我小时候他就吸水烟，那我当时很小，我就会他一吸呢那个水烟就呼噜呼噜响，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会趴那儿看啊。
但您没想到在这儿，在一个西人的家里，
对，
他也有一个这么个您儿童时代见过的湖。
对，这个周思就
应该叫烟湖哈，
对，
这样的烟湖。
烟湖啊，他就跟我讲，他说的那个照片呢，和他们带回来的画都遗失了，因为好几代了。他说现在只保存了这么一个水烟湖啊。我觉得这个周思最让我感动的，你知道是什么？就是他是一种真心的来帮助这个中国人。他呢，在这个北京。就是当那个文化参赞，他的房子呢在北京的建国门外非常大。当时呢他呢主动的跑去到那个美院呢去看那个毕业生展览，然后就看那些画展什么啊，就认识了许多年轻的这个中国画家。他就说我房子很大，我可以给你们在这里办展览，让那个澳洲来的人啊，使馆其他的比如美国人英国人都来看。那这些人呢，当时中国还没有画展一说，所以呢这些年轻的人当然很高兴了，年轻画家就跟他成为朋友。然后结果有些人呢就被澳洲画廊邀请来这里访问了，像官委什么的就来了。来了之后呢，他呢91年他回来了，那个文化参赞做完了，他呢就帮助他们。当时呢就有一天我就接到他们给我们电话，说是我们在东区一个非常有名的画廊啊办画展，周思给我们搞的，然后给我们主持。那我就来采访周思，又采访这些画家，我就非常感动。当时你知道我们这些留学生画家都是处于非常悲惨的境地啊。周思呢是一个就是真心做这个中澳文化交流的人，真的，他就是几十年一直在做。然后我采访他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呢在阿德雷的大学中文教中文啊，中国文学啊。然后我呢就让组织阿德雷的大学3年级的学生去北京外语学院去学3个月啊。然后我又组织北京广播学院3年级的学生到那个英国的巴斯大学去学习3个月，因为他呢也在巴斯大学教书，你知道吧？所以他说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能够这样的去那个环境很重要。那么这个北京广播学院的啊学生到了巴斯，他们就可以在那个环境里啊研究英国文学。那个巴斯有那个奥斯丁，你知道简奥斯丁吗？啊，傲慢与偏见作者的纪念馆。他说他们可以就去参观那个纪念馆，他们可以在那个环境里啊来读哈代啊什么啊，写自己的小说。后来我就告诉他一个故事，我说呢，文革之中，我母亲单位呢就说你们必须把家里的书交来，如果不交呢，红卫兵就到你们家去抄家。我妈妈没有办法，就拿了一个大帆布书包，每天呢就往这个单位背书，背到后来呢就剩几本书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几本书啊不能交，咱们
其中就有奥斯汀的，我猜
傲慢与偏见。哎，我说呢这个不能交，这个书呢你不交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你交了大部分了啊。我就把傲慢与偏见还有一本书呢是一个俄国女作家写的回忆中的契诃夫，写的简直是太美了，那个所以我就把这2本书都留下了。留下之后呢，在文革中没有别的书看呢，反复看这2本书，看到后来我这个傲慢与偏见看了上句就知道下句了啊。后来我到了这里呢，我就买了英文版看，哎呀我也喜欢他这个英文版。 后来周四就说，他说我要把你跟奥斯丁的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
您的故事是怎么讲述的呢？非常感兴趣。
他说不是，他说就是你跟
文革当中的这个
故事啊，你跟奥斯丁的这个故事啊，他说我要讲给我的学生们听，因为学生们都是学英国文学什么中学都知道奥斯丁嘛啊，所以他吧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后来我说最近您在研究什么，那是2014年啊，他说我呀在想啊，他说我在中国呢我就经常碰到非常有文化的人，哎，比如他这杨宪仪夫妇啊，什么那个黄苗子、玉峰夫妇，他都跟这些人都熟极了。他说，可是你在澳洲，你很难碰到有学问的人。他说，我现在就在想，中国这几十年发展的这么好，5000年的文化啊，现在有人在说21世纪中国世纪什么的，我就在想，我们到底应该从中国吸收什么，学习什么。他说我在研究这个问题，哎呀，我觉得他想的这个跟我想的一样。比如我们华人也在想，这5000年中国文化哪些应该继承吸收，哪些应该扬弃，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他想的一些问题相当的深。
这个是您在2014年和文化学者周四之间的对话，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期间，其他的方面，一些意识形态呢，政治风云都是大家可以关注到的，有了一些变化。比如说中国文化的这个传播，中国文学之间的交流等等。就您的观察，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因为澳洲联邦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对这个，中国文化在这里传播起到了不好的作用。
不好的作用，您指的
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个有些这个活动实际上是受到了阻碍了，啊，比如说那个我写的汉斯，就是悉尼大学啊，中国中心的主任，他是研究中国经济的，那么他本来做了很多这些事情。啊，那么这几年因为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实际上这些事情呢，就等于很难做了。
对，汉斯之前呢是悉尼大学的孔子学院的澳方院长，
对，
也是长期的从事中澳文化经济交流的，
对，
非常活跃的一位专家。
是的，他对这个澳洲联邦政府的这些做法是感到很反感，他特别希望推动中澳之间的经济的联系跟经济来往。他本来呢就是说特别的在努力，可是现在呢这个中澳贸易就很麻烦了呀。但是我呢不愿意这本书牵涉到政治里，所以我的这些方面我尽量没有写，我主要还是写他们每个人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生活。
辛一梅老师，您始终都是处在一个创作的状态啊，移民经历还有他们的生活，其实在不少作家的他们的作品里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创作素材或者是灵感。那么您呢，是不是接下来这些的元素还会继续成为您的一种创作情节，或者是您也在想着创作多样性的尝试？
我写完这本书之后呢，我对于这个我就不想再写了，
再告一段落。为什么？
告一段落。对，因为我呢在做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写我的家族故事，要写4本书。那么现在我这个初稿写完了，那么由我弟弟呢再来跟我一起修改润色。
期待您的新书的面世。非常谢谢辛一梅老师接受采访。
不谢，非常高兴能够跟你畅谈。